纪念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2年12月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纪念主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1209，历时1小时18分钟。谢谢你那位弟兄，很高兴来到这里那位弟兄，那又有机会再次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那人数从来不会搅扰我，那的总会使我兴奋的，那里知道我更多的，那再加与小群人在一起就更好了，因为我想教会就是这样的。那是的，我有一节经文支持这一点，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我要就是这一小群，就是主说不要惧怕的这群人，那我要在那天被列在其中。我们非常高兴今晚有这荣幸来到这里。那我来并没有打算来讲道。那几分钟前有人来到这门口，那当时我正在查考为某个主题预备内容，那说马上要在即将到来的在凤凰城图森那一带的聚会上用的。那你知道我真的在圣灵里饱餐了一顿神的各种的美物，那关于终极的这么一个题目。那我妻子进来告诉我有人来见我，那我没听太明白。那过后他说今晚你想要下去教会吗？我说我想是的。那我继续竭力的待在灵里做我正在做的事儿。他回来说是一个病人要来接受祷告。我说好，那么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下去教会，叫为病人祷告。那我总是也是那就知道那些事是当人们生病有需要时，我们都应当尽快去到他们那里。那不管谁生过病都知道被神医治的大能医好意味着什么，那他该何等的感激。那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也是何等的荣幸。那在下个礼拜天若主愿意，那位弟兄和其他人若没有特别的事我想在下个星期天早上我要向人们传讲圣诞节的信息，因为让他们那一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你知道像从乔治亚州等不同的地方，所以让他们及时回去采购圣诞节的东西等等。比利刚才出来告诉我说我妹妹多罗里斯在下星期天聚会之前有一些的小礼物要送给小孩子们的，那他们要在这里表演一个小节目，那你知道他们想在聚会前表演一出圣诞的小戏。那我说好，那是在星期天晚上对吧？他说是的。那我说那一点也不会妨碍的。那看下在下个星期二是圣诞节前夕，那一个礼拜后的下星期二是圣诞节，那所以那样人们会有点压力，那必须在圣诞节前夕回到家，在星期一。所以我想我试了两个礼拜，姐妹是两个礼拜，所以我想或许我今晚可以来让人们知道，若是主愿意，那那位弟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那通常我想跟教会传讲我的圣诞节信息和复活节的信息，那不管是什么，那只要是主放在我心里让我讲的，那在下星期天若主愿意，那在下星期早上我要来传讲。那我之所以选择早上而不是晚上，是因为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那他们下午就可以赶路，那这样就可以回到家了。那你瞧，我更愿意在晚上聚会我认为在晚上会更好，那我喜欢晚上的聚会。那太阳下山的时候，那神在伊甸园里，在傍晚凉爽的时候走到亚当跟前跟亚当说话，那瞧我喜欢晚上的聚会。但是这里的情况是这样，那我若在早上聚会就更好，那这样人们就可以离开了。那我很感谢神，那这会堂从这里扩建出去，那到了另一个地方呢，超过了我们这里，那增加了更多的房间，那增加了更多的空间呢。经过一些的烦恼和争论，那最终我们总算是得到了。那你知道波斯沃斯老弟兄很有幽默感，那过去常说哭得最大声的孩子总是会得到最多的关照，所以你知道整件事有点像这样。那所以那我认为我们偶尔也需要大声喊一喊，您不这么想吗？ 那我想说一下，安东尼弟兄和他同工在这里所唱的美妙的这个音乐呢，我刚走进来就听到那音乐，那你知道那些乐器是小号，那我要我的一个孩子，至少有一个孩子能够吹小号，那些吹的乐器。那百佳开始弹钢琴，但她还是个十来岁的女孩，那你知道，那她现在想要放弃了，那她开始说他们要开始弹通俗音乐，我不是指，你知道我是指古典音乐的序曲等等的，这样是为了能弹宗教的音乐，当他的等级达到较高时，那他就想，那好，那我不再弹了，孩子是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那一开始得是神的呼召才行。我相信坐在他后面的萨拉，他妹妹很快就会超过他的，然而他却从没有上过课，所以若是有那样的恩赐，那神的呼召就更好了。但我喜欢小号，那我记得当他们在那个街角奉献这教堂时，那号角在这里响了半天，我来到主舍命十架前哀求我主洗净我罪愆，主宝贝血把我心洁净，那当时我把经文放进了房角室里。那我记得一天晚上在卫理公会的三一堂，那当时老莫里森博士，那么许多若活在同一时代人都记得莫里森博士，那一个老圣徒，他们失去了莫里森博士，一个属神的老人，斯伯利就失去了一个从他那时代以来最伟大的一个人。那我总是喜欢听他讲道，我去卫理公会的三一堂那里听他讲道。那天晚上妻子和我正走上去，有两个小伙子从小阳台上走出来，那他们那样把小号举到空中，那还有那些的乐器，他们吹奏这首歌，我来到主舍命十架前，那个大十字架在上面，那不断旋转着，我站在街上听手举向空中大声歌唱赞美神，情不自禁。那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里面有某种的情感，那当他跳动时，某件事就必定要发生的，绝对是这样。我没有什么比得上一种救世的基督徒的经历了。我不会拿我的经历换任何的东西，不会拿世上的财富、整个的世界、整个太阳系等一切来换耶稣指着他的事所教导我的。有个人跟我们坐在一起，那每次我看到的心都直跳。那我看到这人那天晚上在领圣餐，拄着拐杖走路。有谁跟你说过你长得像奥洛罗伯茨弟兄吗？那我告诉你，每次我那多你见过奥罗罗伯茨，那几乎都见过，那他外表真是像奥罗罗伯茨不是吗？那碰巧回头看到了，我想那他人比奥罗要高一点，那你看他的发型、前额还有脸庞，他看上去总是带着那种尊严的表情，那坐着都像奥罗弟兄。那所以我一直在想，是奥罗弟兄，那看上去真有点像他。那我相信奥罗弟兄现在正在那边建某种的圣经学校或什么的。那天我听说了这事儿，是什么大学，是的。那在这件事上，那卡尔维林斯弟兄是他最大的支持者之一，或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那记住星期天若主愿意，那我们就开始，那我要讲复活是圣诞节的信息，那为这教堂的开工而感谢神。那我希望这个不仅是人数的加添，更是恩典的加添。愿神应允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行动，那不是行动，而是我们聚在一起的会众，那我们喜爱他。那我想说说这点我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那我有许多应当说的事儿，但我不说了，那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但我想说说这点，那这是一件我不能说的事儿。有些事儿，那大家都明白，那你知道那是奉主名说的，然而你不能说出来，行，你必须自己保守秘密，行。但是某件事儿，那冒了出来，持续了一段的时间，那注定就要发生了。那我已经得到了警示，要留意圣灵在人们中间那运行到那个地步，那他们对属地的事一无所知，行，只看见圣灵运行到那个地步。若主愿意在方便的时候，那我会揭开它。 现在，记住，这显明神就在他们中间。那正如某个人，我相信弟兄是的，不久前说，那位弟兄那样说的，他说，神呢，不要数算，在我们中间的混乱，或我们在你眼里行的不正的事。那位先见去观看以色列人，他的肉眼看到他们是多么的混乱，做了多少的错事，本是该受咒诅的。但是那位主教没有看见的是那受击打的磐石和那条的铜蛇，瞧，成了赎罪祭。所以你看，巴兰观看以色列人时，他看见了一个咒诅他们的理由，瞧。但神观看他们时，他看见了赎罪祭。他说：“你就像野牛，哎们，谁能拿什么挡住你的去路？你的帐篷何等的前进，何等的公义？那是神看他们的样子。瞧，不是人看他们的样子，不是达官显贵看他的样子，而是神看他们的样子。神呢，愿那个成为我的份。”愿那个成为我的份，因为我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我能夸耀的，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字架，你十字架，瞧，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那这是祷会的晚上，不是祷会的晚上，那这里有点是传福音的聚会，那么想把这个道放在正确的位置。那或许今晚我可以对你们讲几分钟，那你们许多愿意翻开圣经的人可以，那瞧，你知道吗，奇怪的是，那一翻就翻到了我要读的主题。是的，先生，真奇怪，是哥林多前书11章。我在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笔记。那这里的什么地方呢，是我早先在思想的，我看看现在能不能找到。格林多前书11章，就在这儿，在这儿。是的，先生，那在我们就近这道之前，让我们先就近这作者，那他就是道。在我们查考他时，他就是道，叫我们可以祈求怜悯和祝福。让我们祷告。主神呐，没有恩典和怜悯，历代以来他都愿意当人犯罪后，在他和你之间出现了那巨大的鸿沟，他凭自己无法越过的鸿沟，他绝对彻底的失丧，没有回去的路。但满有恩典的神愿意取一个替代者来代替人的位置，把他领回来。主啊，这点震撼了所有认识你之人的心。你是何等借着大爱和恩典取了一个替代者。主要正如我们刚才表达过的，今晚我们所依靠的就是那替代者，是那位替我们罪人而死并把我们的不义担当在自己身上的那位义者。我们信靠的就是他。现在我们带着敬畏、尊重和感激低下我们的头和心，庄严的来就近他的道，祈求你今晚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恩典，把那支撑我们的生命的粮来赐给我们。你很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也知道你应许了，我们若祈求就必得着。主啊，今晚我们要纪念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生病和有需要的人， 愿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给他们。父，我们为那些堕落的人祷告，愿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节日里，使他们心中想起他们从原来的地方堕落到了外层的空间，没有与你交通。神的，我们祈求愿他们回头，主啊，求你应允，回到会众中，回到长子的会众，回到有恩典、怜悯、慈爱、良善，我们的魂、心思和身体得医治的地方。主啊，求你应允，今晚祝福这道，加力量，给我们所有的人，将你的祝福赐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我想让你们留意一下，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如果我能给这段经文起一个小小的题目，我想用这个做题目，纪念主。那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晚上或一个应当在上个星期天主的晚餐上传讲的信息，但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以一种稍微不同的角度来传讲的。那这时我们集中心思来敬拜主。当然我们可以从主的圣餐开始，因为那是我们大家纪念主的一个好地方，在主的圣餐上来纪念的。那这实在是这个题目要讲的，但是那保罗说我们要拿起杯来，喝这血，吃无酵饼，作为纪念，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那当你做这事儿时，不要把它只当成是一件普通平常的事儿，你来是要真正的来纪念主。讲纪念是他的恩典和怜悯，并且唯有这个能把你唯一的盼望来赐给你。无论你做过什么，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任何东西能跟基督为你做成的事相提并论。那这周我有一次伤心的经历，也是一次荣耀的经历。那我可以这么说，我埋葬了一位曾经在这里跟我们坐在一起的弟兄。那你们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他就是我们仁慈的弟兄罗杰斯，我们叫他巴斯蒂罗杰斯埃弗雷特。那这里的班克斯伍德弟兄和索斯曼弟兄，我们一起参加了葬礼。我在雪中开车去了大约25年前我第一次埋葬他的老地方。那次我埋葬他是在泥水塘里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时我们经过多顿福特那座熟悉的旧桥，我对我的弟兄们说，有一天某个宗派的传道人在那里 搭了一个帐篷。他说下面那个浸信会教会的激进分子正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他说若有人用那种的方式受洗，就不再受欢迎来我的帐篷。那时候刚好有几位已经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人坐在那里，那就是乔治莱特弟兄和他一家。那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回去了。所以那天在浅滩那里他一离开他的聚会，那就下来，那有点想要看一下，那他的会众就站在那里。我上到了那个地方，山上刚下过一场雨，那田里的泥都被冲了下来，那这些的小支流把蓝河搅得很浑浊。我走进水中到了齐腰深的地方，那有位理事执事递给我圣经，我读了彼得五旬节那天说的，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天乔治亚卡特躺在那里，那想要举起手，体重只有大概六十几磅，躺在床上九年零八个月了，没法动一下。他的家人，他所属的教会已经说了，若有人来参加我的聚会，就会从教会的团契中被赶出去。那所以就在那同一天晚上，他立刻得了医治，然后他想要受洗，像上面的奈尔姑娘那样。那天是我看到了一个异象，你们都知道这故事，他的手和脚都蜷曲。那我带着这异象和圣灵的大能下去，按手在了身上，他就出来了，得医治。那他也属于同一个教会，那讲的是卫理公会教会。那位卫理公会传道人史密斯弟兄就是那个彼得会众一同站在岸上的人。那我开始以圣经基督徒的洗礼方式施洗，就在那时我大约洗了五六个人。那突然山上的队伍散开了，那帮卫理公会的人就下来，那穿着漂亮的衣服，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那女士们一个接一个，那穿着漂亮的丝绸的夏装，那从泥水中走出来，擦着脸上的泪水，那口红也都洗掉了，走出来承认罪，来接受洗礼。同那群人一道的有一个强壮宽肩膀，那头发剃得有点像美国兵的，那宽脸庞，外表刚毅，穿着漂亮的蓝色斜纹笔记料的西装的人走了出来。那他说我也做了决定，那就是巴斯蒂罗杰斯，没有人告诉他要做什么，照着他所承认的，我在那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埋葬了他。上个星期我在米尔顿把他放在草皮下，我传讲了复活的完美这篇的讲道。那作为宣教士，我见过有不同的神明和哲学家，除了基督信仰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那样，只是一种哲学，他们信这个信那个等等。但创造万物的伟大的造物主，如果有受造物，就必定有一位造物主，如果有受造物，那就是由一位造物主造的。人的任何工作都反映出他自己，他若是好木匠，就会做好木工，就能建造。那他若是好机械师，就会做好机械工。你的工作只是反映了你，神的造物也反映了神。神造万物是为了一个目的，万物都遵行神的目的。那当他死了，就有一个复活。告诉我哪件事不是这样的？那我提到了许多的东西，像花啊、树啊、太阳怎么早上升起，那像一个小婴孩诞生，他的光线很柔弱，大约十点他像个少年人，那十二点时他像风华正茂的男女一样光芒四射， 那大约下午两点，他变得像我一样，然后大约下午五点，他变得像爷爷一样，那躺下来了。那最后，他的光线从地上逐渐冷却，消失了。那是他的结束吗？他遵行了神的目的。当他投射到地球，他使植物的生命复活，所有去年死去的植物，他使他们复活了。他遵行了神的目的后，那是他的结束吗？第二天早上，他带着新生命又起来了。每棵树也是这样，别的一切，万物、月亮、星星、太阳系，凡事都这么应许了。一个人若遵行了神的目的，就有一个复活，这是千真万确的。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神在等候那个时间，就像他现在等候一样。那些大叶子从树上掉下来，有红色、绿色、蓝色、褐色，各种不同的色彩，绕过地球的伟大胸怀。神的属性寂静地躺在地下，这不过是神在栽种他的花束。但他知道，当他栽种了这个花束，春天就一定会有一个复活，地球还是会转回到它的轨道上，直到再次与太阳一同回来。他必在葬礼的花中复活。绝不要说这是结束，就像你不能说树上变黄的叶子是他的结束一样。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候神时间的周期转回来，只等神儿子再来的时间来到。每个在基督里死了的活的受造物都必在他面前再次出现。要纪念他。哦，当我走到生命的终点时，我要死在他的面前，纪念他。他是复活，是生命，他就是那一位。然后我们来到主的桌席前，主的桌席，那正如以前我在这里讲解的，那不是我们相信我们所称为圣餐的，那就是领这个饼，我们放错了，那错误，我们把正确的东西放在了错误的地方。要紧的不是饼，要紧的不是酒，那是无效饼和酒，但关键是圣餐是指与之交谈，在与主交谈中来纪念他。我认为这是聚会中最蒙福的时间。行，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应当是一次圣餐。与主在圣餐中，就像绿洲在沙漠中一样，就像水泉在池塘底下一样，旅行者经过那里就停下来喝水，直到他解了渴。那就是纪念主，按次序经过他的桌席，那里有寄居在地上的天路客同我们一起经过，使我们可以经过他的桌席，围绕他的道来交通，饮于他的祝福、他的恩典和他的道，直到我们干渴的魂能够得到满足。然后我们离开敬拜的地方，被更新了，满足了，再次出去来迎接沙漠中的问题，生命沙漠中的问题。是的，沙漠中的绿洲，更新了自己，在干渴的时候使自己成为那每个拜神的人都该这样，他满足那每个真正拜神的人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渴望能聚在一起。这种的团契是很特别的，是属神的，是神的命令，是圣洁的、神圣的，一人都渴望得到他。正如大卫所说的，他的魂可想神，如鹿切慕溪水。 那这只受伤的小鹿被猎犬从它身上咬掉了一块肉，那小鹿挣脱跑掉了，那它站着气喘吁吁地观看着，那哪里它用神赐给它的感官嗅着，它能嗅出几英里以外的溪水，它向空中仰起头，因为它在流血，生命在枯竭，它知道只要能找到那个水泉它就能活下去，到时候谁也别想再抓到它了。它一旦能找到水，那你放狗在它后面追，它都会把狗甩掉的，因为它知道它找到了赐生命的水源。当教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当基督对我们的意义大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渴望进到他的面前，彼此在一起，这就是那赐生命的泉源，总没有一个魔鬼能胜过你，就连死亡本身也在那里被打败了。哦，何等的盼望，何等的一个地步，更新我们自己，你如此行，当纪念基督，就是那位叫我们有可能这么做的这位神，他是那位为我们行这些事的神，我必须纪念他。因为你要记住，我们曾是外人，没有神，是外邦人，热衷于哑巴的偶像。但记住，基督受死不单是为犹太人，基督受死是为亚当堕落族类中的所有的人。当我们来到他圣餐的泉源中来纪念他时，这应当让我们回想从前，就像以色列人在旅途中的情景一样，那他们出来尽自己的职责，他们从埃及出来得到了拯救，正走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正在履行职责，却得不到水喝，所望之处都没有水，每座山下本该有水泉的，但却一个也没有，他们在旷野快要灭亡了。这时那磐石出现了，摩西击打那磐石，就有大量的水从磐石涌出来，每个干渴的男人，每个干渴的女人孩子，甚至每一头干渴的动物都能喝饱了水。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节圣经中的金句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他的与他交谈纪念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纪念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受了击打，为要拯救一个灭亡的世界，灭亡的外邦人，灭亡的犹太人，要灭亡的世人，基督献出他丰盛的生命，叫每一个饥渴的人可以得到。先知说，你们当就近泉源，不用价钱，从我买奶和蜜，来吧，因为这是圣餐，要来纪念主。我又想到另一处纪念主恢复精神的地方，是在一个叫皮尔拉海莱的井边，在希伯来语中它的意思是那位永活且看顾我者的井。夏甲他被误解了，然而却还在尽责，他被误解，被错误的判断，被赶出来，没有地方可去，带着一个快死的孩子，瓶里的水喝光了，小家伙在哭，只有母亲的心才会知道，听到孩子哭着要水喝是什么意思。那他的小舌头肿了，嘴唇干裂，每过一分钟他的孩子都变得越来越虚弱，他被赶出来，然而他也正在尽责。 没地方可去，他自己也没有水喝，知道吧？最后一滴挤到孩子干裂的小嘴上，这时瓶子干了，他把瓶子放下，向前走，叫家伙喊着要水喝，他变得越来越虚弱了。这是他唯一的孩子，毫无疑问，他那无辜的心会哭喊：“神啊，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呢？”他不忍看见孩子死在他怀里，就把孩子放在灌木下。他走了约有一箭之远，大概100码或更多，看见一棵小树，就跪下来，在那里开始哭泣。瞧他纳闷，那为什么？如果他所做的事是对的，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他呢？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疾病和痛苦也是这样想的。瞧，但这一切发生，可能都是为了显明恩典和怜悯。他在想的时候，听见那想要喝水的微弱的哭声，最终渐渐的消失了。他听见一个声音说话：“你为什么哭呢？你在哭什么？”他举目看，看见那口冒泡的井，何等清新的水泉呢！第二，拉海莱，那我可能读的不对 ，Berlahairoi， 意思是那位永活且看顾我者的井，那位不死的麦基洗德，伊勒沙代，那位永活且看顾我的，他知道我的需要，他纪念我，他在那里纪念我，因为我也纪念他。我知道他活着，他让这口井从旷野踊跃出来。哦，在现在这一个小时的信息里，我们应当把这点运用在今天的时代，在众教会的旷野中，各种宗派的东西，社会福音的传道人和世界的时尚偷偷爬了进来，搞出宗派那破坏。接着又想到今晚再次站在那里，在那位永活且看顾我者的井边，这对拜神的人来说，纪念基督就意味着这样。是的，哦，夏甲被误解，被赶出去了。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是活水，我是生命的水。”那我想讲一下，那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另一个小的思想。耶稣受审时，那人不是为别的，那是要戏弄他。他从比拉多那里被送到希律那里，那比拉多不需要那么做。那你知道他想要从自己的手上把这个洗掉，但是一旦落在你手上，你就必须自己做决定，你无法把它推给别人，它是你个人的事。耶稣被送到希律那里，人只是要戏弄他，因为他行神迹等等，那有一个大的名声，也是一个被教会赶出来的人，所以比拉多自己就想把耶稣送到希律那里，那或许还会消除他们彼此之间的旧的这种的仇恨。所以耶稣被带下去，穿过街道，经过了几个地方，那最后遇到了高等法院希律。当他遇见希律，希律他得到了唯一的一次机会。人会有多愚蠢呢？ 巴不得希律能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正应验了每个希伯来先知所说和世人所可想所盼望的这位站在他面前的正应验了每个圣贤和先知所说的话他有机会能得到恩典和怜悯使得犯罪的心得以知足他是个多么愚蠢的人呢然而他不比今天得到同样东西的人更愚蠢因为我们有了2000多年的关于神怜悯的教导但是希律做了何等愚蠢的事儿！他站在耶稣的面前却从未向他求过恩典和怜悯从未求过罪得赦免他从不知道站在那我想这人没有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何等的一个人让我们把这点讲透了因为这人没有那样的社会名声没有了不起的社会地位没有加入各种的组织和俱乐部等等他没有那样的名声但在那些晓得圣经晓得应许的人当中他是有名声的那让我说的更强烈一点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当他一站在那里他们就认出他了但希律他不知道这点他从来不知道何等悲哀的事儿这一切事儿众先知已经讲了4000年世人所呼求的都应验了就站在他的面前所应验的这一切就站在他的面前那我可以再说一遍我们会认为他是个愚蠢的人因为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因为你注意到他从未向耶稣祈求怜悯他叫耶稣去是要拿他来取乐我听说你是个行神迹的人他要的是取乐而不是怜悯今天当世人看见行神迹的基督做了过去做了同样的事时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正是从前希律的那个决定他们要求的事只是让我看看你行某某事你说希律将站在一个可怕的地方然而今天的人将站在一个更可怕的地方希律有4000年的圣贤和众先知的经历而我们有6000年有比他们更高的教训肯定的所行的是何等的事儿今天也是一样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希律从未严肃地思考过他从未停下来思想一下这个今天的人也是这样他们看见这伟大的事儿让他们感到震惊但他们不能多待一会儿他们想要听某个拉比或神学家说的这些人把他讲解得一无是处然而当我想到杰弗逊维尔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我多次愿意使这里成为园子列国都要飞进来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到吗那瞧 到那日希律要如何回想这事儿？他有极大的机会，他却拒绝了。今晚在某处失丧之人所在的地界，他正在回想当时他所做的事，但现在已经太迟了。绝不要让那个临到我们，现在是我们蒙眷顾的时刻。让我们纪念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在那边被定罪之人的某个冥界里，在那个空间里，你已经去不到神的面前，你在地上的时间结束了，在那个可怕的噩梦里，你会回想起你曾有过机会却拒绝了。让年轻人留意这点，让所有人都留意这点。希律从未严肃地思考过他，他唯一的一次机会却叫他来取乐，以为耶稣可能会变某种的戏法，从帽子里啊变出一只兔子或什么的。那你知道他认为耶稣可能是，换句话说，他把他当作魔术师来看。那我们听说你会玩把戏，那现在让我来看看你玩的把戏。我愿意敬畏的心这么说。许多时候今天的一些所谓的传道人也说，如果有圣灵的话，如果你相信圣灵跟他起初时的一样，让我看看你带某某老人来这里，或带这个带这个人来这里，带这个妇人来这里，我会叫他们来，让我看看你行神迹。他们是否意识到是同样的灵？不，他们没有意识到，像对耶稣说话的一样，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你若神的儿子，告诉我们打你头的是谁？你若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用布蒙住他的脸，打他的头，然后互相传递棍子，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你。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告诉我们吧，我们心里是诚实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你神的儿子。我在猜想，今天许多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是不是也站在那同一个点上？有朝一日，你必回想起来，你曾经在他的面前，在他的泉源边，却想要看一个把戏，我想要看一个戏法或别的什么。那这个会是我相信的，让我背上有个颤抖，让我坐着坐那，我就会信的。行，相信某种感觉，这完全是拜偶像的。让我，你知道，耶稣说，在一个例子中，他问了一个问题。那今晚我也想问教会这个问题。耶稣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称呼我是你们的主，却不行我吩咐你们去行的事呢？为什么你们称呼我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为什么你们称呼我主啊，却否认我吩咐你们去传讲和教导的这些事呢？那怎么回事？是什么导致的？是因为某些宗派的遗传立在他们和道德中间，任何立在你和神中间的东西都是偶像，它代替了神的位置。为什么你们称呼主呢？主意味着所有权，主拥有那产业。如果神拥有我，如果我属于他，那有一天当我走在错误的路上时，他把我转了过来，他为了一个目的而呼召了我。除了成就他的意愿外，我还要做什么呢？就像他对保罗所做的，除了遵守他的道，我还能再做什么？为什么你们称呼我主呢？这里我想说说另一个人，看看他会怎么样。犹大会怎么样呢？他要用什么来纪念基督呢？我们正在谈论纪念主。今晚的犹大，那一直 到他不再存在，他都会想起他曾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他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了耶稣。我们嘲笑犹大，我们说的是个污秽的一个不好的家伙，他不配留在任何的地方或任何的社会，他不配去天堂。为什么？他出卖了他的主，他甚至有机会成为门徒，成为使徒，那是圣经中最高的呼召，比先知还高。他有机会成为使徒，却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了那个权利。现在他不得不回想这一点，他就是这样回想起耶稣的，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我不知道今晚有多少人也是站在讲台上，也穿着唱诗班的袍子，坐在执事的位子上，或坐在财务理事的位子上，不管他的教会的位子是什么，或是讲台上的传道人，然而却仍然为了个人的称赞而出卖他的机会。想被称为博士、主教等等的东西，为了个人的称赞、个人的利益。有一次有一个人对我说，我相信那是真理，但如果我要传讲那个，我就得在街上讨饭了。你们记得那个财主和拉萨路吗？他们最后永恒的归宿是在哪里呢？虽然一个是乞丐，另一个是财主，但有一天画面转变了，他们两个人都能记得起来。所以今晚人们对犹大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耶稣而大呼小叫，今天却有太多的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儿，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出卖了主。那个时代的祭司也会记起他们出卖了主给他们的机会，他们有机会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门徒，成为悔改信他的人。他们因那有毒的嫉妒出卖了这个机会，他们嫉妒他的教义。那时他才12岁就能难倒他们，他们认不出那就是弥赛亚，他们无法做他所做的事儿。他们害怕自己会在上层人物的面前失去名望，于是他们出卖了他们的机会。他们跟希律一样的有罪，今天的教会成员也是一样。如果他们依靠他们的宗派等等，在那些的日子，他们担心自己的名望，怕被赶出会堂。当时那是什么呢？是偶像崇拜，拜一个偶像的信条或偶像的教会宗教，而不是接受彰显在他们面前的活着的道。他们看见了神的道，圣经说我们看见过他，摸过他，人类的手按在永生神真实活泼被彰显出来的道上，却让遗传和信条横在中间，让洗罐洗盘这样污秽的东西横在他们永生神的中间。是的，这什么？是他们的偏见，他们对他清洁清晰的福音圣经有偏见，就是他所教导的天父的道。他们嫉妒他，对他有偏见，只要他们还有记忆，那即使他们到了地狱里也都会记得。他们留给人们的记忆也是这样， 他们也要像这样记起耶稣基督来。你说那是法利赛人，过去有位小女士常来这个教会，那我猜想可能你们许多人都认识的，她住在这条街下面一点，她堕落了。每次我看到她，她就跑过来把手放在我手里说，比尔弟兄，请为我祷告，我被盗了。她丈夫是个不，我想他们就住在这条街的这里，我在灵里看见的，看见神的灵在她身上，她跳舞欢喜等等。后来那她堕落了，那最近她躺在这里的医院里快死了，那他们这么认为，那她就打发人叫我去为她祷告。她的丈夫对我妻子都非常的好，当时我妻子还是个穿着破烂满脸脏兮兮的小姑娘，那他们偶尔会给她买一套衣服什么的，帮助她上学。那不管这事儿多么小，但你做的每一件事儿，没有一件是神不记得的。这些事儿，你们既做在我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就像粮食撒在水面上，它必返回来。这个可怜灵性倒退的小妇人躺在那里哭着，握住我的手，我说，瞧姐妹，我会为你祷告。她隔壁床躺着一个妇人，交叉着双手躺在那里看着我，她年轻的儿子坐在她旁边，二十出头，外表像个摩登的里基。那我不是要轻看啊那些名字叫里基的人，我觉得是一个那在过去的时代你从未听过像这样的名字，什么艾尔维斯和里基，这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名字。假如果你有孩子是那个名字，就把它当作中间名或取别的名字。那当时他像这样坐在那里，那看着我，那我就低下头，我看他的样子真的，他说等一下，把那窗帘拉上。我说我只是想为这个女士做一个祷告，你不是一个信徒吗？他说我现在告诉你，我们是贝利公会的信徒，我们要你拉上那个窗帘。好的太太，我拉上了窗帘，瞧，是一样，今天还是一样，如此的偏见。他怎么知道我是哪一类的传道人呢？我从未见过那妇人，他或许听人说过，说我相信医治病人，而他受了教导反对这点，他跟这个毫无关系，他从自己手上把它洗掉了，他怕这回落在了身上。不用担心，这不会，这跟比拉多一样，他也不能从自己手上把它洗掉。那这不是要说什么给贝利公会信徒抹黑的，他只是一个女人而已，行，那可能只是他的态度。我不认为所有的贝利公会信徒都像那样，因为我为他们许多人祷告过，他们打电话来叫我为他们祷告，就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中间。这绝不是指教会里的那些的会众，而是他们所在的体系导致的那样，但他是那种人中的一个。那什么是纯粹嫉妒的毒素，被魔鬼附身的嫉妒。我可以说一件事儿，那有一次在本城的某个聚会上，人们为什么没叫我去，但最好我还是不讲了，因为我现在是在家乡。那然而没有原因，只是因为嫉妒，因为信条，因为拜偶像。我们多么想对每个人张开臂膀，但人没避开你。耶稣也想这么做。记住，有朝一日你必要记起这件事，你必定记得起来的。我刚想起最近所做的一个见证，有个传道人在这里的海板大厦乘电梯上楼， 那有三个人跟这位传道人一起站在电梯里，那他们不知道那这人是个传道人，那我想他们不知道。那电梯上升时，他们都停在第八层。有个人打量着那个传道人说，你知道吗，我们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比现在更接近天堂了。那传道人说，啊，我想你是对的，我猜想你是对的，因为只要我们想靠自己的功劳，那我们最多就只能到这儿了。没错，只要你依靠你所做的，你就是在纪念你所做的。我确信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并没做什么事，我们什么也不配得。他说，我想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功劳，我们所能达到的就只有这么远了。啊，如果我们依靠这些，那最多也就只能到这儿了。但是我想说一件事儿：如果我能忘记我是什么，而记得他是什么；如果我能记得耶稣；如果我能记得十字架上的他；如果我能记得他为我做的事儿；如果我能记得他洗去我罪恶的那一刻，赐给我圣灵来引导我，那么我就会被举起来超过一切控制着地球的东西，我被举起来超过一切属地的东西，而进入天上。在基督耶稣里使我可以与他交通，在他面前忘掉我曾经是什么，忘掉我一切的罪等等，因为他们都在忘记的海洋里了，忘掉我所有的过去，忘掉一切，只记得他亲自受死使我成为他的人，他代替了我的位置。除了地狱，我本没有权利去别的地方，但他代替了我，把我提起来脱离地狱，他为我去了地狱，以那丰盛的恩典他将我举起来，直到我们都成了神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永远快乐，纪念那位直到如今还保守我们平安的那一位。我们魂里有跳动的信心催促我们，借着恩典他必带我上去，借着信心的眼睛我看见他的经文应验了，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因此要思想这一点，我站在会众中，有神的灵在这里，被举起来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正仰望的时刻，人类生命的这个臭皮囊必死之人的心跳，有一天他要停止，要改变，被赐予一颗圣灵的心，在那边永不止息的跳动，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衰老，什么也没有。当纪念耶稣，当家里的桶空了，不再有面粉了，当纪念耶稣，当医生说再也没有机会了，当纪念耶稣，当魔鬼试探你，正如我们的散会歌里所唱的，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当纪念耶稣，纪念他要再来，这从我们中间被取去的同一位耶稣，我们看见了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记住，他必为那些属他自己的人而回来。让我们祷告。低下头来，当这个断断续续的小信息还在你们心里时，你们现在要来纪念你们吗？如果你们愿意，请举手。为一些特别的事，主啊，请纪念我。 正如诗人说的，当泪水淌流下来，请纪念我。我们至圣的父，我们大大的享受了圣灵的同在，因为他已经把生命的道指示我们，因为我们记得我们曾从坑中被凿出来，现在被带离了那坑，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磨成了神的儿女。我纪念他，当医生看着我的脸说只剩下几分钟了，我记起了耶稣，我记起了耶稣。当我在祭坛上哭求怜悯，我的魂受着重压时，我记得那担子离开了我。耶稣担当了我的重担。几个月前，我坐在凳子上，从枪管的瞄准镜看下去，要打一个靶子。撒旦必定会想，现在是我的机会了。当枪爆炸时，枪管、枪托和枪身四处散开，我周围都是火，我试图要站起来，血喷了出来。我记得那是耶稣，那个医生当着检查见没有造成伤害时，他说我唯一知道的肯定是主也坐在那里保护他的仆人，这么厉害的爆炸，他肯定会被炸成碎片的。神啊，我们都记得这些事儿。我们来到这泉源，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的血管。主啊，祝福我们今晚的聚集。你知道每个举手之人的心的后面的动机和目的，你知道他们的愿望和需要。主要作为你的仆人，我现在跟他们同来，离开这个教堂，要往上走，借着信心我们越过云层和月亮、星星和银河系。现在我们到达神的面前，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金坛，上面摆着我们所纪念的祭物，耶稣。他说，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要叫我们的信心不落空，让我们记住我们求什么就必得着，只要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纪念耶稣受死为我们保全了这事，使得确实可靠。主啊，我们看到你正在扩大我们的会堂，是你为我们做了这事，赐给我们这次教堂的扩建。主啊，我们知道起初是你赐给我们这个教堂，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些努力。主啊，我们为我们的牧师内维尔弟兄，你谦卑仁慈和忠心的仆人祷告，他乐意用各种的能力来服侍，无论是在后面的座位上还是打扫教堂，无论你在哪里需要他，无论你在哪里呼召他，都想在那里成为服侍你的器皿。神呢，我们祈求你来祝福他。神呢，我刚刚经历了这个大的考验，这些理事们跟我站在一起，这个教会为我祷告，最后胜利来到了。哦，神呢，我为他们祷告，主，我纪念他们， 我确信你也是。我们纪念你已经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纪念你的道，你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年纪老迈跟这毫无关系，当世界不再存在，时间融入永恒时，你仍然纪念我们。经上记着类似这样的话，说母亲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我永不忘记你。你铭刻在我的掌上，那些凿子刻出了我们的名字。主啊，我们知道你纪念我们，愿你永远在我们美好的记忆里，作为我们的救主、医治者、君王、爱人、生命、阳光，一切的一切，那是神对我们这些亚当家庭里堕落的人类的恩典与慈爱，是永不枯竭的泉源。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现在把自己交托给你，今晚从这会堂里出去，要一直记得耶稣。阿们。你们记得他们？你们爱他们？那我想，在这个断断续续的小信息里，我们可以这样说，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在灵里做，那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当纪念他，直到我们纪念他，我们才做出决定。什么也不要做，因为那是草率的。敌人若打你这边的脸，在还手之前，让我们纪念他所做的，让我们纪念他所行的。如果有一个决定要做，让我们等候，记住想一想，若换了他，那他会怎么做这个决定，然后让那个成为我们的决定。若换了他，那他会怎么做这个决定，然后让那个成为我们的决定。如果我们着急，我们要记住，他从来不着急。瞧，如果我们过于焦虑了，要记住，他住在永恒中，时间对他算不得什么，是我们心里的动机和目的才重要。让我们纪念他，现在让我们纪念他，我们要在他圣灵的同在中唱《我爱他》这首歌。你们若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爱里面。行，爱里没有憎恨，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恒久、温柔、甜蜜、宽恕、恩慈。不管别人怎么苦读，爱仍然是一样的。爱是恩典的终极，爱是神给我们的最后通牒。当其他的恩赐等，如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或者别的什么，当他们消失后，当爱进来时，它就是终极，它超过这一切，因为其他别的都要废去。它是最高法院的裁决，它是标杆，它是保持水手正确航向的北极星，它是引导我们的指南针。爱是终极。当我们唱我爱他时，让我们记住这点，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我记住，他爱我，赐下了他的儿子，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个他。现在我们姐妹要为我们弹这首歌的和弦，让我们在交通的甜蜜里，此时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现在把所有东西从你心里拿掉，记住神的道怎么说的，我是他的仆人，他就在这里。那么让我们跟他人握手说，神祝福你弟兄。如果你有一个对头，就站起来到他那里去，就叫神祝福你弟兄。我们再唱一遍副歌，大家彼此握手。现在你们愿意在圣灵里真正甜蜜的这么做吗？我爱他，神祝福你。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个啊，现在我们举起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要纪念耶稣，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歌坛。现在让我们低头来哼这首的歌。要纪念耶稣。现在当我们姐妹甜蜜轻轻地弹着和弦时，我想请我们的好弟兄 Neville 弟兄，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想请后面的柯林斯弟兄，我们忠诚的小弟兄其中的一位同工，请他来做散会的祷告。我们仍然低着头，柯林斯弟兄。